心经觉也正文甲叙说，今天刚好是观世音菩萨圣诞之期，有不少同志邀我讲一讲心经的大意，这却是一个无上的圣缘。在未讲心经之前，先说一说心经的来龙去脉。心经里所含的经义和佛法佛经的真谛所在，让大家先有一个正确的概念，然后再细细的演讲经文，就容易明白心经的真正意旨，真正得到心经的圣意，从而受持心经，心正本来面目。阿弥陀佛。魏老师您请。
我想说我的一个看法，我们学圆圆老人讲的这个心经觉引，我们不是从理论性的学习，如果说要按照佛说的，从理上啊，还有祖师说的，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们在这学习，只不过是结合着我们自己修行遇到的实际问题。我想的就是这个心经觉引学习，应该是来解决咱这个修行上的问题。就修行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当然了，那你跟释迦牟尼方便说法和这个三代祖师的方便说法，圆圆老人说了一辈子，释迦牟尼说了49年，我们的方便究竟是不能同日而语，就是说我们知道多少，能交流多少，能讨论多少，对大家有益了，就说多少。我们就是借助于心经觉引学习的这个平台，能够解决咱平时遇到的问题，这就好了。这一开始就是这样子，我看了一下这个叙说，大概都有50多页了，后边才是心经的正文啊。我认为可能没有什么呀，这个开篇，上次我们还在讲观世音菩萨圣诞之日的时候，正是圆圆老人说这部经，就是说心经，说出来的就是心经觉引。我们学习心经觉引开始也是从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正好赶上了那一天，正好是观世音菩萨最有纪念的日子来开始学习这个心经觉引，他就是赶上了啊。那这一本书里面肯定说的都是关于心的问题，就是心经觉引里边都是说的心这一个字的问题，不管从修行上理论上，他都跑不出心这一个字的教义，是吧？这个经呢，就是佛那个言说记录下来就是经。我们下边接着开始学吧。这第一段也没什么可说的，我想呢，大家对第一段也可能也不会有啥问题，这是个开头，都是我们的同门师兄哈。现在有问题也可以提，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都可以开启这个讨论模式。我们都是平等的研讨，也没有什么指导，这是一种讨论的形式，看看祖师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从而学习一遍，读一遍，说一遍，加深一个印象，就能来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这就好了。看看谁还有什么问题吗？一个礼拜了也没有见大家，凡是到场的都应该是正在修行，或者正在步入修行，或者是正在步入这个信仰这个阶段。我们欢迎正在修的也好，正在走进信仰这个门的也好，修六字明或者你不管是念佛什么，我们都可以在这儿，有问题啊，有什么的可以提出来啊。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继续了。一，佛的契机契理之教。佛说法49年，说圆说偏，说顿说渐，无非都是随着众生不同的根基、不同的机缘而方便因病与药。众生需要佛法，同样佛法也离不开众生，就像药是为治病而设的，离开了病，药则无任何价值了。佛完全是为了治疗众生的疾病、心病而应缘说教的， 所以每个时期说的法都不同，这是因为众生的病各不相同，要医好病，医生用的药也不应该相同。所以佛的教化是契机气理之教。佛说法49年，共分50而说。
先看看第一段，第一个佛的契机气理之教。看看大家有哪个地方不清楚的，或者是说你在近期修行过程中，或者是上聚会的时候遇到一个师兄弟，他都说他有一个问题都一年了都不敢说出来，就说这个说也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所以我们尽量把这个环境给他放宽松，让他没有负担的说出来，就是交流，没有别的啊。我们就是在一起互相沟通沟通，看来都没啥问题是吧？那我们现在应该说我们正在修心中心的，或者正在修六字大明咒的，都已经找到对机的法了。应该说佛给的这个应病医药的这个药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法已经有了就是有时候这个药心中心这个药可能有一点猛力，就是说重一点，这个力度可能是来的比较大，有时候好像是不发大心，还这个有时候遇到什么情况就是会心里边有时候过不去哈。就是佛说法49年，我们师父说了一辈子，一直到96岁圆寂的时候，每当天都在说，佛也是，你看也是说法49年，他这一辈子说的49年法的这个过程中，就是说圆说偏。我们圆呢就是指的圆融圆满，这个偏呢我觉得有点偏指这个小乘，就是他讲这个空性讲到偏空这一边了，他不到大乘的那个真空妙有，讲不到这儿，就是不圆融的意思，就是偏空。说顿说见，下面我们就开始了，什么华严师啊、方等师啊、法华涅槃师，祖师说法里边他说顿说见，顿就是当下圆成，那见就是有次第的，就特别明显，我们看到那个藏密它都是有次第的，而且还有长期的在这个次第里修行，有可能不知道多少生他这样子去行行。像说我们心中心呢，从那个理上来讲可以说是顿悟，可以说到这个理，可以马上能够说到家说到底。但是说修法我们还有个六名咒，还是见智，还不能就说像佛当初一出世说法的时候，那个华严师三七日说法的时候，他马上就有悟道的，那时候对那个机，他说正法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些人，佛来出世说法，来应世说法。像我们今天已经遇到这种，哎呀，我们遇到这个圆顿教，就是说我们遇到大乘当下成佛这种法门，就是心中心法门。从理上说应该是说可以证悟的，但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在精进用功，都在修行，这属于渐修。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当下本来是佛，哎呀，我听师兄老师有人说，我明明知道这个理，我一到事上我怎么就不行了呢？这就是说需要渐修啊，四续渐修，就是这样，这理我都知道，我们好多师兄弟通过那个大手印的学习他都知道，这个对也好见也好圆也好偏也好，它都是根据众生的根性不同的时机不同的机缘给一个对症的方法。当时我们也是，我记得那时候很早以前有时候能碰到在气功里边穿插着佛教的经典啊，它都是以气功的面貌出现，但是它那个内容比如说那个藏密 他就是活佛，就是上师在那讲的言教，我们遇到过。但是我们呀，说禅宗也好，藏密也好，还有什么安详禅，还有什么净土，还有那时候就跟那无头的苍蝇一样的见着法，就觉得可能是有兴趣，也是有极端的痛苦需要解决，什么都学呀，学学看着那个书，你都没法实行下去，就是实行不了。当时我记得那个藏密遇到的时候，我还算了一下，我说每天要磕大头，要供曼达，要什么，要系统的修四加行、五加行、甚至六加行，要修12年，我算了算，当时都一个是对生死极度的恐惧厌世，反正就应该是当时那个时候就是哎呀没有出头之日啊，就是觉得今天睡下去明天好像是到不了天明，那种心情要12年谁又能忍得了呢，就是接受不了这种修法。后来有什么念佛，念佛这么简单又信不及，你看是不是，是我们后来就是这种法缘吧，还是遇到心动心，一说2个小时，哎，我能做到。当时情况就是这，我能做到，就是想修啊。当时也并不知道心中心讲的是什么，只是听说，还是齐老师的缘，他是听说是这么一个情况，说急于，好像是急于要得到这个法，要去实施去，可能和有些师兄现在的那个心情是一样的。当时我记得就是看到藏密里边有一个脱岗与撤缺，就了脱生死于那个脱岗，有这么一篇文章，看了以后就觉得原来这个佛教里面还有能了脱生死这样的方法，当时是大吃一惊，咋可能呢？你说这个当时以为这个肉身就是生死，还有能有了脱生死，能够解决这个生死问题，觉得很好奇啊，很惊讶，就是那种又很痛苦，当时那个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应该说有这种心态的人，就是我们上次我们讲课都讲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压力比我们那时候还要大，都是要靠自己，我们那时候都是靠国家计划经济去安排，就是你的一生你不需要考虑那么多，就相对来讲那时候比现在的人的这个精神上的压力应该是少一点。我就说现在的众生更需要这样的佛法来解决他自身的问题。也正是你既然寻找到了心中心，又看到了我们三代祖师的著作，接着讲的就是这样啊，就不像看的别的是理论性的东西。我们这个书一看上师讲的都是，三代祖师讲的都是你怎么修怎么用功怎么能做到，都是遇到这样的法。我还听上师讲过，就是那时候是93年嘛，去上师那我们跟齐老师一块去了几个师兄弟哈，说你们以为像我们这样说法整个大陆支持一下，别的你再也找不到了。当然我们体验也是这样，只不过就是拿到现在来说仍然是这样，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可操作能针对众生的这个心病啊，能应言说教的，这么说这就像我们的祖师一直负责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给你灌顶，我收你为徒，我要给你负责到底，这大家都知道嘛，是不是？所以应该是我们有了自己的发心才会遇到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解脱根性已经成熟了，种子已经在发芽了，你才会遇到这样的话，否则的话你也不会来，你也不会来听，你也不会来修，你也不会来看我们师父的书。而且你一实践果真果气不然，确有其用，是不是？这个我们都应该有所体验，就是你初初修100个，只要我刚才说的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你的机缘到了，你有这种需求，是你需要佛法，不是佛法需要你们修，就像这样的情况，你修100座，应该 当时我也是啊，那时候是刚才说的就应该是极端痛苦。可是修了一百多以后，接着忽然就心里有点明亮，就是心中瞬间就是觉得开阔了，就是这个意思哈、啊。就不像原来那个对那个像啊，对那个世界的那个着想着的那个，恨不能着进去着死了还要着，就是那么一个执着的那个劲儿那么大。就是才修了一百多以后，果真是像法上说的，道士虽然当时心不明，眼也不亮，心也不明，就是虽然当时不太明白，不明白，也天天看书，但是也不明白，但是还是自己有很深的感受，就是也不知道生死到底能不能了，到底什么样叫了生死，跟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有一样，就是说肯定要修到底，这是明白，这个你不用，也不用谁劝，也不用谁来督促，或者是你自己都快像稻草一样，就这一根稻草你抓住了，应该是不会放弃的。这个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啊，就看看大家是不是在发心上对照一下咱们自己啊。如果说你初初来修这个法发心不到的时候，你到修完一千座仍然在你发心那个地方，你逐渐逐渐在修正，逐渐逐渐在修正，就根据我自己的这个体验，我就觉得你最初你有哪一点是忌惮，就是你在那点过不去，你因为那个事儿去学法去修法，到你修完一千座的时候还是那样，那个一定是你最后的那个顶根要挖掉，要把那个尾巴去不掉，最后那个尾巴还是你最初有忌惮的那个地方。这个所以说哎呦，这个确实我看到下面正好说就是华严时了，我觉得大多数就是我们还只有极少数我们的师兄弟拥有这种智慧来学这个正好契合华严，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华严时说的这个经嘛，就是华严经嘛，能痛性极台，当说你痛苦极端的时候，哎呀只是去看到了生死这个字，但是对他没有深刻的体验，什么叫了生死，怎样能了，到什么情况下算是能够解决问题都不知道。但是我想呢，可能就像我说的，刚才说我们说的，我这个情况，我看我列了一下，肯定属于天空啊小空啊，偏到这个就是说佛非得说苦集灭道这块，我们才能入进去，就是我个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子的哈。肯定也要费点劲儿啊，这样的人不如这个佛一说华严一蹭性集团马上能够接受，虽然有兴趣听这个蹭性集团，看一下祖师的书啊，对这个心呢也很感兴趣，但是还是从这个苦地入道的。最初的感受就是觉得人世间是苦，就是这样子。后来苦的就没路可走，就是这种情况，应该是这种情况。要跟那个释迦牟尼在华严时候说的《华严经》来讲，就不可比拟，都是这样子哈。我们看看大家有没有要说的。就是第一段看看大家有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把这个平台给它放得越宽越好，就是大家都能像拉家常一样的这么拉，他有话他就可以说出来，否则你给他设一个门槛，你给他弄一个规矩。本来我刚才还说有一个事情很多一个问题他都不敢提出来，给他那么宽松的一个环境，那天他终于说出来了。这个要不是他一年多他都在心里梗着这个事儿。看看这个第一佛的契机气理之教，看看大家有没有 还有这一点的，如果说我们体会不了，我还有齐老师，还有三代祖师，再不行还有大藏经，我们都觉得不可怕，就是不会了，正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机会，是吧？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往下面读了。
我们进入华严寺。
好，一华严时，第一时说法是华严时，犹如太阳突出时，只照高山，就像我们所说的须弥山，这是佛出成道三七日，为大菩萨讲说的大法，说《大方广佛华严经》，转根本无上法轮，度大菩萨。《华严经》是佛称信集谈，小乘根基的人接受不了，所以教下的大菩萨把第一时说法比喻为生的牛奶，生的牛奶大人能吃，小孩不能吃，因为小孩的消化能力弱，喝了生牛奶要拉肚子。虽然牛奶是宝贵的东西，能滋养人的生命，犹如佛说的法能滋养我们的慧命，但小根性人接受不了，就如小孩喝生牛奶要拉肚子一样。阿弥陀佛，魏老师您请。
就为当时的最激动讲这个华严经，算根本无上法轮，度大菩萨。华严经它是一部佛称信集团为大菩萨根基的人来讲的法，他只讲最根本的。就有一句很熟悉很熟悉的话，就是奇载奇载，大地众生皆有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你看这是华严经里边说的。我们看当时佛悟道的时候，就说每一个人都有智慧如来别相，都有佛性，我们都是具足的。通过佛一说法，这一句话就能证明我们本来有智慧德相，但是就是多了个妄想分别执着。如果说我们把我们这个习气啊、妄想啊、分别执着磨掉了，平等吗？是一切法平等吗？那本身就是智慧德性，你还用证一个什么东西吗？所以有一句话就是歇即菩提嘛，就是你心歇下来了，所有的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都是用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向外执着、向外找事而产生的，以至于在六道轮回里边越滚越深，越陷越深，越滚轮回的越快。我们现在就是多了一个妄想分别执着。为什么会有妄想呢、分别呢、执着呢？那下边肯定还有很多啊还要讲。还有一句话就是言语道断，心行覆灭。大家都看过这个六论明心见性里边。可是在这个华严经里边，他说是言语道断，思维出迷。你看言语思维不到，就是你说也不到，你也想不到，就是言语不行处，思维一断处。你看这些言语包括思维，所有的就是这个思维言语，就包括了三个内容：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我们起心动念都是这妄妄想分别执着。如果说我们要是其心平等，自一切自，就是你心能平等吗？自一切山河大地，人的男女老少，还有什么花草，还有一切一切的有形的，它不都是一件东西拿来用吗？为什么要分别要执着呢？分别还不可怕，只是善分别，就是后边有一个善恶的，分别完了有起一个善恶之念执着，这个就是令心不平等而生成的这个现象。 如果我们心能如平等，它就是自然智，也能成就一切智慧，也就是说能入这个如来的智慧，这个智慧是没有障碍，就心平等，没有我，你有什么可执着的，你有什么可起妄想的啊？把你这个心，这个妄想，这个心死透，把我这个心死透了，嗯，就是包括我们说执着这个世间的一切，比如说我这个色身，我穿的好啊，我怎么样？哎呦，一切些我怎么吃的好？怎么？就是我们当今社会就是越来越来对这个事儿，大家看的是越来越重视了，重视养生啊，重视什么？实际上我们那个执着心现在越来越重了。能看得清清楚楚，他就是这样子的。嗯，华严经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大家一听也就明白，不取为实，不着为净，就不贪取才是真实。我为什么要贪取呢？都是你自己，不管是相也好，还是你心各种起的念，它都是你自己，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要贪取呢？就像大海里的这水和那个浪一样，这个浪本身不就是水吗？就我们这些一些山河大地，还有这个花鸟鱼虫，还有我们吃的住的，还有我们的六道众生等等等等，有情无情，它这个都相当于是浪花啊。那个浪花它本来不是水吗？它为啥会形成浪花？就是风呗，它有动力了，它才形成了这个浪花了。那风就是好比说我们的执着，就是我们能够执着的那个力量，就是贪取的那个力量。如果我们不贪取，那就是真实。你不贪了，那它不就平等吗？平等了，你心里边还有什么可执着的呢？说不着为净，不贪着就是清净啊，就是我不贪着它，那不就是清净吗？我觉得这个华严经啊，他说了这些一句话都能够把你点醒，原来我们迷茫的地方就是因为贪取，就因为有我，嗯，不贪取就是真实，不贪着就是清净，这个说得很清楚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住一切世界可以起无量妙心，你像佛样了，来我们的世界八千载，他不是起无量妙行吗？他不是住一切世界吗？他不仅在我们这儿吧，他可以化身千百亿的去吧，是吧？你心无所住，心无所住，就你住一切世界起妙行而心无所住，他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起了无量无边的妙行，他心里边没有一丝的挂着，这就叫心无所住，就应缘圆完了，就这个事儿干完就完了，就不会挂在心上。哎呀，我今天做了个功德，我今天又怎么样？是不是？他又不起这样的念头啊、嗯，心无所住，心无所住了，你就不被其所染了，就不被这个外界还有内心的这个念头所染了。对于我们现在的行者来讲，就是这样的了哈。这个《华严经》。他讲的全是心上的问题，嗯，我们现在就想，哎呀，佛的那个智慧，如果是给了我们，你不知道，我们放下就是自然觉，就是大家总是有师兄弟前两天跟我说，哎呀，我一想谁谁谁这个加持力就过来，我说坏事吧，你这一念起来以后。想到加持，然后你就有接受，不就是因为你起心动念的事儿？我说那个加持就是无形无相的，你心不住一切的时候，那不就是加持？那不就是自然智吗？那不就是限量吗？你还要这样子，我起一念，然后再感受这个觉受，在我有什么样的体验啊？而是说加持力可大，怎么的如长短？那你从外得的哪会是真东西，是不是？哎呀，佛真是慈悲啊，对众生来讲他真是悲悯，要不是因为我们，那佛应该真是没事干了，正因为就是说 这个法需要众生，众生呢也需要法，就是我们也需要佛来说法，佛呢正好用我们的机来度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华严师啊，就是说为大乘菩萨情形集谈，为这样的人说的。对于我刚才说的从苦地入道，你给他说乘性集谈什么无相啊，什么无助啊，是不是？我都痛苦死了，你还给我讲这个东西，是吧？你这不都空谈吗？是理论性的东西，一点也起不了作用，就是契合不了，嗯，就是小根性的人契合不了，嗯。所以我们还是对我们的机正好遇到了心中心，嗯，刚出入的时候有可能也不明白心中心的教义，是以般若为宗的，嗯。时间长了，你一看到祖师的东西多了，哦呀，因为把祖师的东西渗透在自己心里，就是把祖师的东西能变成自己的东西，时常时常用祖师教导的这个来改变自己原有的那个知见，时间长了，熏陶熏陶熏陶，你的知见就正了，嗯，就是我们是通过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还不能像这个华严师一样的乘性集谈。大菩萨都马上能够领受佛的意志，说我们还做不到啊，嗯。我想那就是这吧，这个乘性集谈也就是说从心上说法，嗯。很多了，到华严经你可以挑那个乘性集谈谈到精髓的地方，哎呀让你一下气入，你觉得轻松了，嗯。这一段我看我就说这么多哈，再看看大家现在这个华严时啊阿含时啊都是说佛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给哪些人说法，他都是讲的这个什么样的人不适合，讲了多少年，这五十说教他都在讲自己的事儿，我看到了，是，嗯，这个也就是这样吧。
魏老师，有师兄问咱们心中心法是华严时吗还是哪个时？
刚才我说的应该不是，这个里边没有六宇宙，对不对？我们还有手印还有证，我们还属于，我觉得还是应该属于虽然是大乘佛法，就我们的见地可以到，属于顿教，可以说到根本，但是我们修行起来不是像华严寺这个说法，我们还有六印宇宙，我们还有三年的修行修法，三四年最少最少的，我们还有这么长时间的渐修的过程，嗯，应该不是，让我们在修的过程中还有告诉我们修法就是为了明心见性，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现在不能说哎，无修无得无证啊，我们不能说呀，我们就是本着明心见性来的，我们就想见一见佛亲证的那个如来智慧德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我们现在就说还不能说是像华严师这样说法，我刚才说了半天虽然我们很喜欢乘性集谈，但是我们做不到，嗯，就是说不契合，还得修行，还得通过见性然后逐渐契合，你想想也是啊，我们修正的过程从开始闻法上心中心做我们多难呐、啊！你说能马上像那个佛在华严经里的说大地众生皆有智慧德相，我们符合后边的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的，我们符合这个，前边呢我们契合不了，言语道边心性出面我们也契合不了，知道上师在略论里面也说了这样的，有这样的语言一样的语言，但是我们言语道断心行出面是怎么能知道的，就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平常心思考这是个什么样，放下妄想执着那是个什么样，不知道契入不了，所以我们这虽然有这个语言在这做支撑，但是我们一步到不了位，嗯。
好，谢谢魏老师。
魏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一下。我们在小院里边聊天的时候呢，就碰到两个还没有观点的师兄。他们认为这个基督心法非常高的一个东西，他认为好像他认为我觉得我不行，我修不了，我们现在不合适，怎么样？所以说我当时跟他们聊的时候呢，确实心里面打点了，为什么？就是我也不知道心中心法到底是适合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说这个心中心法，他说的就是末法众生为心中心法所不能及，这个话它到底是什么含义？魏老师。
那元音老人说了呀。
你再说。
跟这个好多没有这个，比如说观点的师兄一样，他们就很难切入进来这样一个法，还是他们就是一个三根五辈上中下都可以接一个法？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接可以接，心中心还是可以接，上中下根皆能接受，是这样，佛心经上都说了。非要求就可以修。但是元音老人这一生都在倡导一个见性，明心见性，应该是具有禅宗般若契机的这样根基的人比较契合，好入进来，也就是称性嘛。但是有好多人他都不是这样的呀，他应该是属于比如说就我刚才说的阿含师的这种根基，但是他通过心中心这个了解慢慢建立这个通过学习三代祖师开示，通过大家的言说，通过修正他也可以，就是心中心也可以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嘛，至少可以往生净土吧。还有最差的就是说下根人，上根下根都可以接，就是你原来不信，后来一听信了，慢慢入进来的这样的人，只要他肯行，就我们心中心他是个行门，他只要肯做，他就能达到了佛生死的这个目的，他要肯按照祖师按照这个佛心经佛说的这个去做，他就能，这个法本身它就有这个作用。所以说上中下根的人都可接，心中心正好是行门，但是禅宗根基的人比较容易契合心中心，因为元音老人一生都在说这个明心见性嘛，都是唯心说法嘛，都是说的这一块嘛，是说心嘛，你说别的很少，虽然我们说有60多种咒语那个启用的咒，但是大家把主要的精力，甚至就是说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到明心见性这一块了，就是悟道这一块了。所以他们不用怀疑啊，你告诉他不用怀疑，只要你肯干谁都可以。
这个问题我知道。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在跟他们聊的时候吧，你比如说一个人去聊护法或者心灵心法的时候呢，他就会说我其实不分教派，我每天都我就做很多好事，我这个活动我就参加。然后呢就是说好像他把这个善行当成了佛法。那个他问我的时候呢，当时我有点吐，我就说你这个佛法跟我说的善行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好像我也是比较含糊，没有跟人家说出个一二三来。所以就是说好像他们认为就是我在做很多善行，很多善的事情，那么我这个修善应该是佛法，我应该就是学佛的。我虽然我可能信的是道，信的是基督，或者是我别的，但是我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做的也是佛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你们聊的时候就弄不太明白了。所以我这个时候我是想问问你，
四善升天呀，像我们人都是善恶参半呐。这个自善升天谁都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最高才能升天。 它和解脱道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说学佛是解决生死问题，行善最终极的，它应该是升天。嗯，你要是说在佛教里一味的自善，那你忘了失菩提心，你怎么成？你怎么正道？这是不可能的呀，就是达不到我们要了脱生死，不是要脱离六道轮回，就是跳出这个三界外，你达不到这个目的，你一直在这个善恶上做文章了。虽然你行的善很多，做的好事很多，那你就是大善人呗，那个不用学佛呀，就是像他们说信基督，或者说就平常的人就一味的做善事。他最后我见过也有那种临终的时候善终啊，就是他们好像也是没有痛苦，摸他的这顶门也是热的，就是上面吧，百会那个地方也是热的啊，他就是升天嘛，这个和解脱道完全是两码事儿，是吧？这不一回事儿。解脱道是不思善不思恶，就是不捉一切，你要捉在下面，你还想处理，那是不可能的。你刚才说了，你如果供养一个善人，你还不如供养一个赤五戒者。你看，所以我们一会儿就要讲到这儿了，一会儿讲到这个微末基经那一点。说你要一味的强调善，你强调善就说明这个世界还有恶，在你心里还有恶，那有善有恶，那就不是解脱道。说虽然我们是善恶很分明，但是我们不着呀，不执着呀。嗯，我们不像他那样就是一味的行善，对不对？他这就是升天的种子。
那这个菩提心就是应该是
智慧的，就是智慧这块开智慧的。嗯，就提菩提就是智慧啊，智慧之心啊，就是大悲心，就是我们要证到那个如来智慧德相的这个心。嗯，都是一回事儿，是吗？是。
好，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继续了。二阿含时，第二时说法是阿含时。这个时候，太阳可以照射到比较低的山了。
佛看到小根性人不能接受大乘法，由是因缘，佛在鹿野苑等处，于十二年中，为小根性人说小乘阿含经。讲说四谛十二因缘等教理，度声闻缘觉成人。阿含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无比，是无可比拟的意思，就是说世上一切法再宝贝也比不上佛法。为什么呢？世上任何宝贝只能攒用一时，都是虚幻不实的，而佛法是无上之宝，众生听到受持后，照他修行，就能超出生死轮回，所以是无上的大宝贝。
教下菩萨把它比作酪，比喻把生的牛奶酿制成乳酪，小孩就能吃了，吃下去不会拉肚子。阿弥陀佛，非常事情。
那看来这个阿含时第二十说法，这个时候太阳可以照到比较低的山了，这都不用解释，是吧？我们都可以看到。嗯，佛看到小根性人不能接受大乘法，就指的他原来三七日说的那个为大菩萨开示的那个华严经那一类的话，小根性人接受不了。嗯，由于这个因缘，佛在鹿野苑第十二年为小根性人说小乘的阿含经，就是最低说法嘛。他适合听什么样的法，你都得说他适合修的这个方便他的法门。我说就是因为他看到小乘根性的人，那这个在我们都很有体验了，就是佛是本宗记那个故事里面都有。你从皇宫里走出去和这个老百姓接触的时候，从哪个门出去，然后看到的这些人呢，都是痛苦啊，比如说劳作的痛苦啊，病的痛苦啊，死亡的这个更不用说了啊， 这都是极端的痛苦而死去啊，他都看到这个才想起来了，说这个苦集灭道。在哪儿说的？在这个鹿野苑。鹿野苑它就是印度的一个地方，就是佛在那个地方是初转法轮，而且是在那个地方才刚刚开始成立的僧团呐，所以我们现在就说鹿野苑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圣地啊。现在好了，成了一个名胜古迹了，也是佛教里面的四大圣地之一。这个佛呢，他为这个小乘众生、小乘根性的人说法说了12年，可是大乘的那个法，我们看到佛说的才3-7日。这个根性的人都能接受的知识不到3-7日，然后遇12年中为小乘根性说这个阿含经，也就是我刚才强调的，就是说这个四谛法，这个就是土地、极地、灭地，还有道地，12因缘等教理，12因缘，哎呀，这个内容很多了，我们就简单过一下就行了。12因缘也就是阿含经里的这基本教义，就是从无名的升起到人的老死，这么一个过程。先有无名，无名就是不明白嘛，就是糊涂嘛，生了无名了。无名原形，生了形，然后就开始形，就是造作，就是因为不明才开始造作，就是执着的。造作完了就是原识，就有认识，有自己的看法，然后又执着名色，就是执着外界。执着名色，名就是心识，色就是形体，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名色完了就是又缘六路，六路就是指的这个六根。然后六路又缘处，然后又领受，有了感触以后有接受领受啊。后边就是贪爱，贪爱就是有了爱，然后又妄取，再往后就是有生，受生了啊，从业受生开始有生啊，然后最后到老死，生老病死。12因缘就是说从无名怎么一直到老死，他这个中间经过的过程。这个你要想细看的话，你自己去看去啊。后边我们再看为小根性人说小乘阿含经，讲说四谛、12因缘等教理，度声闻缘觉乘人。声闻乘和缘觉乘，这个还不属于菩萨乘人。声闻是闻佛法而悟道而入涅槃者，这个缘觉是通过自己修行而证道，就是自悟的，自悟的缘起性空之理，他自悟的，靠缘起通过自己修行自悟的。缘觉应该是处于无佛思的无私自悟，所以在过去我们还称为披支佛。后边再接的就是阿含，阿含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无比，是无可比拟，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也可以拿佛法来比，就是说世上一切法再宝贝也比不上佛法。这个我们也谈到这儿了哈，这世界上的宝贝，不管是黄金呐、什么玉啊、玉石啊、金银呐、这些东西都宝贝，就是拿来用一时，就是满足我们大家的欲望啊。这个再宝贝，它也比不过佛法，佛法是我们的法身慧命啊。说这个，你世间，你人一旦不去了，就是你这些宝贝，你一样都带不走，就是搁到坟墓里你也带不走。所以说的它都是虚幻不实量，它都是不长久的，只有佛法是长久性的，这个大宝贝这是永恒的， 我们就这么说啊，而佛法才是无上之宝。如果众生听到受持后，我们刚才说心中心也是这样，如果听到你听到了心中心，你有你的看法，但是你不能说你的看法就是佛的看法，我们应该看佛心经上怎么说的，对不对？刚才提到那个问题，他说的行善那不是佛说的呀，佛心经上呢不只是提到这一点行善吗？你看那六个手印的作用那很多呀，要讲都得讲多少节课才能讲完呢，别说领会了，就是你听到以后我拿来这个佛经看一看，看看和我们往常听到的那个东西是不是跟佛说的一样，如果不一样看佛咋说，佛经里会说它的出处它的作用，嗯，还有怎么修行它都有，里边都有，嗯，所以我们听到以后我们自己思维一下，看到佛经来对照一下，和我们自己的内心对照一下，然后有需求了那就受持灌顶啊修法呀，如果不需要，哎呀这不是我所需要的，我可不考虑这个问题，那你就可以不修也可以，就不是一类人嘛，佛说法只不过是对于我们这一小部分人在尤其是末法时代，就是这么一小部分人才能那个相应的法，是不是？如果说你受持后你造成修行，如果说切实的按照佛说的去受持了，按照佛说的这个语言领会他的意思去实行了，就能超出生死轮回，就我们刚才前面正好讲到这儿，能超出六道轮回，所以我们说它是无上大道，这种自然智这种如来智就是任何宝贝都换不来的啊！所以我那个菩萨把它比成骆驼，很显然好东西啊，嗯，经过加工就是经过我们的修正发心，最后一番辛苦，等于就制成骆，等于我们小孩能吃了嘛，就是我们能修行啊，看到这个法门修行啊，而且不会坏事，不会拉肚子，这个就是说小乘根性的人给他讲的阿含经，阿含经里边主要内容就是十二因缘呀，四对法呀，还有这个声闻缘觉乘人呢，他都可以看阿含经来获得佛的那个智慧啊。但是不像那一开始那个华严经讲的时候乘性集团，我们看到新密的书的时候也看到很欢喜啊，看到乘性集团的时候虽然不明白，但是很有就是欢喜啊。这小乘根性的人通过阿含经最后也能得到佛法的无上之宝，也能得到它的真实含义，嗯，这个里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实际上这个一看也上师讲的都很明白嘛，嗯，要不然我们这些人咋办呢？我们有苦啊，我们又想修道，是不是？然后我们觉得痛苦，苦不堪言，积了一生多生多世的苦，就接了生死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哎呀，看到佛说的这个，我没有系统的读过阿含经，但是我对这个四谛苦集灭道这块，我接了很有感触。当时啊，说当年很有感触，而且现在很多人，很多很多应该有信仰的，他都可能是从这个苦集灭道上入的。所以，徐老师老是说，哎呀，现在人缺信仰。他不信佛说的这块了，他直接说不定因为什么因缘就上来修了，结果修到最后也达到目的，而且他修修他就半途而废了，修修半途而废了，就是说还是没有信入啊，就没有信仰，就凭自己或者是热情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过来修心中心了，到最后还是解决不了他的问题。这样的人很多呀，就是我们老师兄很多人都好像很努力啊，也很努力，哎呀，越是这样的人比这个说华严时的时候那样那人他付出的努力更多，嗯，越是小乘根性的人他要付出的更大的努力， 才能知道佛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佛说的真实意思是什么。哎呀，这个我们缺失的这个东西大家应该去了解了解，什么是十二因缘啊，什么是声闻乘啊，什么是缘觉乘啊，什么是小乘啊。我们说小乘就是发心，说这个发心不到，他肯定是为自己了佛生死，一开始就是这样想，所以太苦了嘛，想修道，想那个不再受苦，大概就是有这种想法。嗯，
没有问题的话继续。三方等时，第三时说法是方等时，方就是方便、方正、广大，等就是平等、均等、等时，意思是说佛说法不是有实法与人，而是因病与药，是方便的，所以佛说了84000法门，法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是佛继阿含时后于8年中引小入大，为大乘出门菩萨讲维摩诘等经，这时犹如太阳照到高原了，就像我们中国的青藏高原一样，这时说法就比涝更进一步了，由涝成酥了，就是西藏人喝的酥油茶之酥，但这个酥比量为生酥，味道还不太好。阿弥陀佛，对老师请。
第三次说法是方等时，这又是第三次说法，一共5次说法。第一次说法是华严时，为大乘根性的人说华严经，阿含时为小乘根性的人说阿含经，就是说苦集灭道，我们这个都有所体验。说十二因缘，就是什么是无明啊，什么是照作呀，什么是明色呀，那就是讲这些东西，虽然我们都学过哈。那方等时，这都很明白了，上次讲的很清楚了，方便、方正、广大，方字有三个意思，方便、方正、广大，等就是平等、均等、等次，嗯，意思是说佛说法不是有实法于人，而是应病药，是方便的。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往往按照我们常人，就是不学佛法的人来理解，那我有个法，那就是有个法于人嘛，我这个法你拿去都可以用。可是佛说法不是这样的，是看你这个来者是什么样的根性，适合什么样的方便法门，我来跟你说你能听得懂的。所以说他不是佛有一套东西放到这儿，谁来了我都给你，谁来了都给你，不是这样的，是应病于药，就给你说你能听得懂的法。就我们小乘根性的人呢，就跟我们说苦集灭道，声闻缘觉，说这个十二因缘，跟我们说这个，我们知道呀，我们不能弃如本来，就是因为没有无明啊，有造作呀，就跟你说这种法。像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好多年都在这上头有所了解，嗯。所以佛49年说了84000法门，84000法门就是法门很多啊，就是无量法门，就是众生有多少病，那我就是有多少法门，不是一个定数，而且告诉你法法平等，无有高下，不是说小乘法和这个大乘法它就不平等，对于每个人的根基来讲，不同的根基跟你说不同的法，这就是平等，哪有什么高下，对基就是好啊，就是高的呀，嗯。所以我们有人，哎呀，我们是受了心中心高兴啊，我们得到的是上乘之法，当时也是高兴啊，你看不像净土宗那样子，不像藏密那样子，可是现在明白，回过头来讲，你法法都是平等的，他那些人就适合那个藏密那种修法，就我们还老是不到那个程度，让去修磕10000个大头，我一想，哎呦，这要 意思就是这样，花多大的力气才能做到，你就没有那个决心，你没有那个踏实的那个劲儿。人家那个藏地的人磕完十万个还能再磕十万个，还在很短的时间都能做完，他们就是这种更新，说了就干，干了就累积够数字，他们一遍又一遍的做，都不像我们一遍磕的可能一遍打妄想，都不可能就那么老老实实的在那十万个大头磕的慢马供着什么，都不可能，那个思维他就不愿意，那个汉地人说一个他就活跃，就不适合像你念佛吧，不老实，那老实一句佛号念到底多好呀。有的念佛的，我说为什么要改换法门呢？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老先生，半夜里下着大雨，几个小时跑到那儿，说了他都学了二十多年的佛了。我说那你应该信入了，你应该直到最后念佛念到能所双亡，能知道那个到底是个什么程度啊。他说念二十年他还没有信入了。就是说咱这汉地人他就不老实，而且他引领了一批人在那修。我说你要不信你怎么能念得下去了，就信不及吧，所以老实不了啊。后来受了新东西，也不知道那个人修了没有，这人就是这种根性很难说，这个汉地的人思维太活跃，所以我们受了新东西应该看到我们师父，看到大禹祖师，看到二祖这个修法，看到他的著作，你就能明了，你看这个法的力量，祖师能行我们为什么不能行，就是可以，就是我们没有下的那个力量，那个心没有死透，如果死透了那是一样的呀，那个佛法就是给所有修这个法的人来说的呀。方等师一共说了八年，在阿含时说完以后，十二年以后又说了八年的方等师，从小乘入到大乘。这个方等师主要是为出门的大乘菩萨，他讲呢，这里边有一本叫《微末接经》，这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有一段话，就齐老师原来老说这个。犯恶人百，不如犯一善人；犯善人千，不如犯一次五戒者；犯百亿批之佛，不如犯一三世诸佛；犯千亿三世诸佛，不如犯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这个里边，你说我供养一百个恶人，还不如供养一个善人呢？他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如果要供养千亿的三世诸佛，我还不如供养一个无住无念无修无证之者。他这个里边就是你想你犯恶人百，不如犯善人，那肯不如供养那个佛了，供养佛还不如供养这个无住无念无修无证之者。他为什么这样说呢？说我们说这个犯恶人百，不如犯善人，这个善恶显然是分明的，你有分别心嘛？那我要供养你一百个恶人，我就不如供养一个善人多好啊，我们也会这样想，这恶人我还远离你呢，对不对？他是这样想，就是供养那么多三世诸佛，你不如供养一个无住无念无修正直的。你供养一个三世诸佛，你还不如供养一个无念无住无修无正直的了。这个我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不理解。他在这个地方他会强调你要舍去执着和分别，还是这个问题，还是这个事儿。你有三世诸佛，你就有众生，你心里有佛有众生，那就不如犯一个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就是扫得很干净。你有圣就有凡，有善就有恶，有佛就有众生，所以我们师父说了手术正道明心见性，就是分层脱落，分心世界化空，直到当下成当了了分明，还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最后还要扫掉， 灵子也不可得，就是这个道理啊。你的心着在佛上，那你就有众生，有佛有众生，它是对立的。如果你着在圣上，那就是有凡夫，有圣有凡夫，有圣人有凡夫。如果你着在恶上，那你就有恶就有善。所以最后他强调这个，我供养谁，我都不如供养一个无助无念的虚无正之者。他这个地方，我接着虽然是给大乘菩萨讲的这个方便法，他这个最后很明显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大乘，就处境集团的最后那个了义之法的那个教义，就他都有所体现啊，就无助无念，无修无证，一步到了不可得，到这个程度啊。这个大乘出门菩萨应该是属于三贤未入圣的，就是含在十住十行十回向里，还是在这里头，还没有脱掉凡夫位，还在贤位来哈，还在凡夫位来，就是未入圣者，这刚如大乘的菩萨，就是契合大乘教义的菩萨，刚刚契合这个大乘教育的菩萨，我们就是大乘出门菩萨，那这个地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说现在就和我们实际修行了，好像还结合的不是那么紧密，就我们学的前头这个，感觉到还没有和我们实修这一块还联系的不紧密，后边肯定要谈到啊，这个就是方等式这一块。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继续了。第四，般若时。第四时说法是般若时。般若是梵文，是古印度语，它的意思很丰富。我们中国没有能包含般若所含广义的词语来代替它，所以用音译。字是汉字，音是梵音。在翻译经文的时候，玄奘法师定有五种不翻之规，因翻之亦不明本意，所以就音译。一，秘密不翻，如陀罗尼及咒语，就是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意，一切法都包括了，含摄无量无边的意义，所以一切咒语都不翻。二，多义不翻，如薄伽梵。薄伽梵有六义，我们通常最小的薄伽梵是佛，代表佛名。三，此方所无不翻，就是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词，如阎浮提、迦陵频伽。迦陵频伽就是弥陀经里所讲的一种鸟，它的叫声非常好听。四，顺古不翻，沿用已久成了习惯语。五，尊重不翻，无上庄重之意，如阿罗汉、菩提等都是尊重之故。般若意义很广，单把它讲成是智慧或大智慧都不尽其意，意思并没有包括尽尽，表达的并不完善，所以不翻。佛说法49年，讲般若就讲了22年，共有八大部，总结归纳为大般若经，有600卷之多。心经就是从600卷大般若经中节选出来的，言简意赅，只有260个字，文字虽然很少，但义理非常完备深刻，内涵非常丰富。600卷大般若经的要义都摄尽无遗，全都收摄概括在里面了，所以心经是大般若经的心髓精华。 因为佛性是无形无相，无法表达，不可名状的，不能用名来名，无法用相来相，所以般若时说教用二权一实，即两种权巧，一种实法。权者乃善巧方便，两种权巧，一种是随着众生的根基而说义理，一种是要把佛的智慧本怀善巧的畅所欲言的宣输出来，就是用众生容易理解的东西来比喻不易理解的东西，而善巧方便的说教。实者是真实说法，说真实佛法，说自成法，直指我们的佛性真如实相，诸法空理。华严时属实法，阿含时、方等时属权法，法华涅槃时属实法，只有般若时是权实并用。所以般若时说法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又因为般若为佛法之心髓，成佛之指南，佛在一代十教五十说法中都没有离开般若，故般若法既通前又通后。这个时候犹如太阳高升，广照平原大地，教下比喻为熟酥，就是这个酥由生转熟了，味道更好了，这是对大菩萨说的。阿弥陀佛，这样痴情。
对，熟有生转熟了，味道更好了，正是我们需要的，应该是这个般若师吗？这个全实并说的这种法，这不是心经吗？第四十说法称为般若师，般若是梵文，是古代用语，古代的语言。般若用我们汉语应该也能翻出来，但是那个意思呢，它就囊括不了那么全啊。我们中国没有能包含般若所有含义的词语来代表，所以用音译，字是汉字，音是梵音，在翻译经文的时候，玄奘法师定有五种不翻之规，就是看重这个法，定了这个五种不翻之规，想达到的目的就是把佛原本的意思传达给我们吧，肯定就是这个意思。因翻之也不明本意，所以就音译。特别比如说像咒语，一般我们说，哎呀，那咒语要真是知道它的意思，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就还是不知道，我们念起来很那什么，也不考虑。就像心中心咒吧，一直念的也不知道，也不考虑它什么意思，很管用。就是个咒语，你刺它念了它，它就有这个作用。上一回我记得有一个师兄就问什么是准持，准持就是走一切法次无量意，一切法都包括进去了，它谈无量无边的意思，就是多远，所以一切咒语都不算。你看说了，所以我们看到经上还都是按照原来的那个，至少按照那个梵文的那个音给它移过来了。当然音移过来，那要是写梵文嘛，都是那个什么圈啊什么，我们也看不懂，还是用汉字的符号来表示哈。第二个就是多义不翻。比如说般若这两个字，你说的意思无量无边的含义，他就没法翻。中国的所有的字，我们还说中华的文化什么是几千年呀，但是对于这两个字，应该尊重佛的原意，让我们能够领略到啊，还是不翻。第四，多义不翻。薄伽梵，薄伽梵有六义，我们通常就晓得它代表佛的名号。比如说薄伽梵，我们最常用的是如来，这个意思就是有德，还有能破四尊，也就是说这个薄伽梵它总的意思就是说 有德而为世人所尊重者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哈，他的德行为世人所尊重，这个就叫波切达。他有六种意思：自在、殊胜、端严、民族吉祥、尊贵，六种意思。此方所无不凡，就是我们这地方没有不凡，就是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词不凡。如阎浮提，它肯定是地名吧？阎浮提，阎浮就是树的意思，提就是舟啊，这就是南瞻部洲，也就是指的我们人世间，也就指我们这个地球这一块啊。嘉陵群邪，阿弥陀经上有啊，一种鸟的名字，说它的叫声非常好听。还有一个是安摩罗果，中国没有。我们一说都是说，哎呀，佛看那个大地就如安摩罗果一样，看得很清楚嘛。中国没有这个地方，就是说只此方没有的，这个就不算。还有一个就是顺古不分，比如说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就是古时候的译经家，就是过去古人译经的时候就不翻这块，还是原样。我们读到的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们上保安课的时候也有这个，它中文就是无上正能正觉的意思啊。顺古不翻就是沿用已久，就是用了久了，大家都习惯了，像这样的语言我们也不算。还有一个就是尊重不凡，无上庄重之意，如阿罗汉、菩提等，比如说四尊那上，这都属于尊重的这个范围，我们都不算。般若意义很广，单把它讲成智慧和大智慧都不尽其意。意识并没有包括境界，表达并不完善，所以不凡。你说我们那个佛法，就说我们心中心以般若为宗，你看我们的著作出了多少本，390，说了多少年，说了多少辈辈辈，这个书啊，世世代代都在讲般若，但是我们讲的还是觉得没有讲尽，就是三代祖师讲完，下边又有新的学人在讲，一直到今天还在讲。就是说这个般若这个意义很广啊，可以对不同的人讲出这个般若的意思来。这个佛说法都说了49年，讲般若可见，你看《心经》经典上说讲了22年，这样你就可以看来很重视这一块，就很多人都在这上的受益。前边那个阿含呢讲了12年，方等师讲8年，他开始那个只有3期21天，就是说般若法门很多人都能契入，共有8大部，总结为大般若经。所以我们都说，哎呀，600卷大般若经都在讲般若。这个心经是从600卷大般若经里边节选出来的，就是精髓，它涵盖了3章12部的精髓，含言简意赅的给我们大家抒发出来佛的精髓之意。只有260个字，从古到今大家最喜欢最容易记的就是心经。中外都是如此啊，我们很早学的时候都拿着那个早晚课那个本在那念那个心经，也不知道它的意思吧，但是都在那个通俗读，天天读诵。说他的义理非常完备深刻，内涵非常丰富，600卷大般若经的要义都色尽无疑，全都书舍概括在里面，所以心经是大般若经的精髓精华。我们把这个序言说完了，后边那就开始学心经的原文了。现在我们还是续说呢，因为佛性是无形无现，无法表达，不可名状，不能用名来名，无法用相来相，就是像元老人写一本略论明心见性， 一本都在说本来是无形无相无法表达的不可名状的，但是还要用语言把它烘托出来，无形无相是让我们能够心领神会什么是无形无相，什么是不可名状，还用了好多词句好多语言来说佛性这两个字啊。但是这么说来说去都是为了我们修法提供的方便，所以般若寺说教用两全一实，全就是方便，实就是实法，两种全巧一种实法，全者对善巧方便，两种全巧，一个是随着众生的根基而说义理，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了，一种是要把佛的智慧本怀善巧的畅所欲言地宣示出来，略论就是起了这么一个作用啊。可是略论明心见性，现在我们又来讲略论明心见性，继续来到抒发。如果说这个事我还以前还问过圆圆老师，为什么有人看经费劲愿意看论，师父说讲论的这些大祖师这些法师们，他的语言习惯生活习惯和我们接触就这一批当时的那一批人，就是他们的思想啊啥的都比较接近，所以容易领会容易懂，那你觉得看经论来比较容易一点，看经虽然说很白话，但是有好多东西还是看不懂啊，所以一个心经和上师讲了这么一本书，两种情况，一种是要把佛的智慧本怀善巧的畅所欲言的宣示出来，就是用众生容易理解的东西来比喻不易理解的东西来善巧方便的说教，实者就是真实说法，说真实法说一乘法啊，也就是源于老人一生做的努力，就是给你说敞开心怀的说佛性说正知见，就是这个嘛，一直用了就是这种方法来教导我们仔仔细细。后边说的就是华严是属实法，那我们刚才领略过了，它就是乘性而谈嘛，阿含时方等时属全法，那就是方便法，法华涅槃时属于实法，只有般若时是全实并用，就是这两类人应该是都能契合，用般若法来说的时候都能听懂都能契合都可以修饰，所以般若说法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因为般若为佛法之心髓成佛之指南，般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还是说心髓的东西，还是说我们这个心，还是说我们的心性啊，就是佛出世说法49年的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就是般若部，还是说的是见性成佛之法，还是说那个大乘之法啊，明心见性，即生成佛，即生成佛之法，说这个般若为佛法之心髓，成佛之指南。佛在一代十教五师说法中都没有离开般若，那是肯定的呀。那要是说离开般若，那就不是佛法。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善教，他说当了科我们没有区别，他不知道佛说的般若是什么，他不知道，估计他也没想知道。哎，他只知道他做善事这个心认定了，他就是一股劲儿的做去。就是走的那一条升天之路啊，故般若法既通前又通后，就是说般若五师说法都用了，通前又通后，在五师说教的时候他都用了，为大乘菩萨说法的时候他用般若说，在这个阿含部的时候他说了四谛十二因缘就什么声闻缘觉，他后边还告诉你把你引入了无可比拟，这不是说了吗， 说的能够了脱生死，可以证到佛的那个无上之宝的这个法吗？还是可以能够出生死轮回之法？他也说了，般若时那更别说了，方等时也说了。
五法华涅槃时，第五十说法是法华涅槃时，这个时候法运将要圆满，就像日落西山，佛将要圆寂涅槃了。教下比作是醍醐，醍醐上位是乃位中最好最好的。为什么比作是醍醐上位呢？因为佛在最后八年中说妙法莲华经等法，纯实无权，不说别的法，不讲权法，唯有一乘法。佛在法华会上为说诸法实相之理，会三乘归一佛乘，不管在会人的根性如何，不问他们能否接受，称性即谈，畅宣本怀，说真实佛法。因为佛快要入灭了，没有时间了，只有真实说法，佛法才能圆满。佛当时指出，一切众生都是佛，小根性人不相信，不能接受。哎呀，怎么一切众生都是佛呢？我们小乘圣人不知苦修了多少事，才只是证得个阿罗汉果，众生即未证到菩萨，更未证到佛，怎么会一切众生都是佛呢？所以不相信。当下就有五千人退席了。法华上会之后，佛在居士那城梭罗双树间于一昼夜说大波涅槃经后，就涅槃圆寂了。阿弥陀佛，对老师请。
法华涅槃时，法华涅槃时说了一个什么经呢？妙法莲华经。这个有个比喻啊，醍醐上位，奶味最好最好。为什么说是上位呢？就是说佛是说实法，纯实无权法，只说一处法，只说实相，就是会三乘归一佛乘。不管人的根性如何，就是说你不管你能不能接受，我就是要跟你说这个实法，跟你说这个见性之法。当时我们也会啊，哎呀，想想也是吓得够呛，就修个心中心就能明心见性了，觉得很高深呐、觉得很玄呐、这个事儿，自己总是觉得底气不足，是吧？都是这样想，但是又不死心，随着修正，还要付出一切努力，想证到佛说的这个，到底什么是实性？佛说实际上是最简单的，最平常的，这个才是佛说的上上义，也就是法华涅槃时说的醍醐上位之法。这一共说了八年，因为佛要灭度了，只有说真实法，说了以后大家记载下来以后，后人还可以按照佛说的法去修啊，把真实法说出来了，这才是圆满之法。我们也想啊，当时一想修成阿罗汉都是七地了，也觉得这已经很高了，根本不敢想自己能不能见到一生成就的这个啊。说到阿罗汉这个地方，说它是这个小乘佛教里面最高的果位，它这个果位有一个象征的，就是说就是断绝四欲，就是世间的这个欲望，它断绝了，还有这个烦恼它断了，解脱，还修得小乘果位的人，我们称为阿罗汉，也就是大家说的圣人，他已经证圣了啊。阿罗汉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断尽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见解，把这个三界见断掉了。狮子祸就是凡正德尽智，就是正德的涅槃嘛，而堪受世间大供养，可以接受世间的大供养。 也就是说他杀尽烦恼之贼，有这个力量，就是他们已经能够做到杀尽烦恼，证得这个无生，也就是解脱生死的涅槃之性啊。但是后边他接着就有不受后有，就是住在涅槃城，不受后有，就了了分段生死了。还有第三层意思是应供，他可以接受天上人间的大供养，就是他已经是圣位，阿罗汉已经证到圣位了。阿罗汉的意思就是分三乘，断绝了世间所有的这个欲望，就是不在烦恼里，修得了这个小乘的果位涅槃。第二层意思是断尽三界，就是欲界、色界还有无色界，这个界界它断了，这个界它没了啊。思思惑就是没有这个惑了，没有什么惑，就是它能证得根本，证得根本字就是明心见性的这个性。第三个就是说他有这个杀尽烦恼之贼的这个阿罗汉都能做到，这个最后就是能够解脱生死，证得涅槃，不受后有。还有就是他能够接受天上人间之供养，就是阿罗汉他的启示就是这三点。但是阿罗汉也是小乘里边的最高果位，我们刚才说，就是这样，他也没有证到菩萨位，更为证到佛位，他就是分段生死了了，这个我变成了涅槃，证到了涅槃，不生不灭，住在不生不灭里了。所以说，圆寂老师说，明心见性，即使你证得了，你也要扫掉。要道了不可得，把你那个我证道了，什么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通通扫掉，什么灵知了了什么的，这个都要扫掉，把你这个扫掉也要扫掉，最后才归家稳坐。但是这个小乘阿罗汉他就是证到涅槃，证到哎呀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我这个是哎呀这是个永恒的，他就住在这上了。他不再是像大乘菩萨发心救度众生啊，投出投没啊，他不这样发这个大心，但是久远劫以后，肯定他还会从小犯大啊，他那个发心还要发成大乘菩萨的心，再来度众生，再来了他的变异生死，再上方升级。就是说这个阿罗汉，最后法华盛会之后，佛就圆寂了。最后这个一页还说了大波涅槃经，然后就圆寂了。这个佛说的49年法这里边都有了，什么22年、8年、12年，还有前面的21天，还有最后这个8年说法，总共起来是49年，50佛教，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佛的契机契理之教，分了5个阶段，给5个阶段不同的众生说了8万4千法门，以至于我们现在经过阶级的这些佛经流传一次至今，我们现在还在用佛说的法在修，还能达到佛说的这个了和生死的这个目的，它的这个作用啊。今天我们就这样，第一个大问题已经学完了。看看谁还有什么问题。就像我们初修往往都是说哎呀坐上那个吃苦啊，念咒是念咒，念一边念一边心乱如麻，手痛啊，腰难受啊，尤其是心乱啊，他说不知道怎么办。大部分初修都是这个样子，一修心中心第一二座可能还好点，越往后开始了，你自心有了一定的智慧，就看到自己那个内心那个狂乱的那个程度了。
魏老师，这个刚有问题。魏老师，我摆坐坐满了，想再多修一段二印，消消业障，再开始千座，可以吗？谢谢老师。
你知道不知道你的业障是怎么形成的？ 你起心动念，谁说你的业障重啊？你自己本身要学佛的正知识，就你本来是佛，不是你消怎么消掉的吗？用个什么东西来换回来？你明白了，你那个业障什么？是你那个心在起作用。你心开一点，你理解佛说的意思了，你不就是佛之见吗？那个业当下就没了。若人思得心，大地无处有。你看，你要是把认识了心，你别说了，你那个业上哪找？你这业有样子吗？没有样啊，它是一种习惯的势力，一种力量。你明白了，那个力量就不存在了。所以你没必要又修一段二义消消业，还是按照祖师采定的修法一规让来修嘛。还是那样子吧，打坐注意事项。我告诉你，凡是一规上有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比如说结印，手印不能放散，打坐的过程中不能散开。你不能说打坐在地下行走。比如说心念文两小时，咒语不能中断啊，一直心念文的念着听着。还有六个注意事项，你回去查一下法本。有六个注意事项，就是一般的法本上应该有，你去看一下。但是二祖说的可能比较多比较详细，他最重要的那六个要点你可以看一下，你在网上一搜就搜出来了，那就是注意事项啊，你可以看一下。佛念盘后到哪儿？不生不灭往哪儿去啊？好的好的，十点了。
感恩魏老师。
好的好的，大家休息啊。